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，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圣言的当中，进入到你真理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真理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真理得生命。主，我们求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正确的传递你的话，你的真理，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明白，能够得着，就蒙你真理的建立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这个信息就是刚才约翰所讲的一句话，那这句话呢非常短，只有八个字，但是呢这里面的内涵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内涵是什么呢？这个内涵是传递侍奉的原则，是所有跟随神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有的动机和应该有的目标。当我们本着这个原则来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侍奉的本质、方向和目标就都是正确的。本着这个原则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会合神的心意，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合神的心意。那在这段话的当中呢，有两个人，一个他是指耶稣，一个我是指约翰。那这两个人有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，一个是他必兴旺，是透过侍奉使耶稣基督更加的兴旺；第二个是我必衰微，是虽然我侍奉基督，在我侍奉的当中神用我让基督更加的兴旺，但是我自己却不是和基督一样兴旺，我自己却变得更加的卑微，变得更加的衰微，我自己不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众人瞩目的焦点唯有基督。这八个字呢不难理解，但是这八个字很难应用，因为这和我们旧人和我们罪的本性是相反的。在我们信主以前，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兴旺，我们学习很努力，成绩很突出，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前景兴旺，我们工作很努力，是为了我们的业绩兴旺，我们做企业是让我们的事业兴旺，甚至生孩子是要让我们的家族兴旺。对于世人来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他付出努力是求别人兴旺，自己反而会衰微。那就算是最底线也要叫做双赢，大家彼此共赢，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呢？在约翰所见证的、所教导的侍奉的原则的当中，用现代的词叫做完全的逆向操作，和人所努力的、和世人心里所盼望的截然相反，是单单求基督的兴旺，然后自己甘愿衰微下来。那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，是约翰透过他的见证和教导传递出来的，那也是我们这段圣经我们要学习的约翰所教导的侍奉的原则。在三章的22到24节，这里说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，约翰在靠近撒冷的暗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，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那这一段经文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是传递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，我们都要持续的在神面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的身份仅仅是基督的器皿而已。 第二个部分，在25到27节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仪，就来见约翰说：“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是喜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”约翰说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”在侍奉的第二个原则的里面，我们要清楚，所有侍奉的果效都是上帝亲自的工作。后面28到30节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是第三个原则，所有侍奉的人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单单所追求的，我们唯一所追求的是高举基督的名。那这件事情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，约翰在他侍奉比较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那在前期约翰做了什么呢？约翰他传讲悔改的洗礼，传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很多人就到约翰这里来实习，包括祭司甚至法利赛人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需要了解约翰的洗礼对于犹太人来说有比较特别的内涵。一个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，他们都知道天国的永恒的救恩，然后约翰是透过洗礼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，在神面前求赦免。那在对约翰洗礼这件事情，百姓对约翰的认知，他是先知，他是上帝差来的，所以他们接受约翰的洗礼。在这里面有两件事情是很特别的。一个事情呢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大概400年的叫做静默期。什么叫做静默期呢？在400年的里面，耶和华没有差派先知和他们说话。那这对于选民来说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形，因为上帝一直差派先知和他们说话带领他们，然后有400年的时间上帝不理他们了。那他们非常的绝望，也有一个非常深的渴望，就是上帝眷顾他们。那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还有一个要点，是让他们一直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，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，基督会降临。那基督是他们所盼望的要降临的救主。那这个时候约翰出现了，百姓看到上帝的作为开始怜悯他们，他们就接受约翰的洗礼。我跟大家讲第二个点，约翰先知身份的认定不是从宗教领袖祭司长来的，也不是从法利赛人文士的他们的认可来的，是从哪里来？是上帝直接感动百姓。那这些所谓的带领的人，他们自己是背离神的，他们自己污秽神的殿，他们自己扭曲神的律法，把神的律法变成律法主义，神不用他们，连百姓都知道。所以上帝亲自开启百姓，让他们来到约翰面前，约翰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百姓也看到约翰他所讲的是圣经，也看到约翰的生命见证可不是那些宗教领袖，叫 hypocrite， 表面上好像很风光，好像很属灵，生命的本质是糟糕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会来到约翰的面前，到一个地步呢，连这些宗教领袖都不敢否认，他们不承认也不敢否认。马太福音21章曾经记录了一段耶稣对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问题，他说呢，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？ 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的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翰为先知。那这个百姓的心的开启，不是从宗教领袖来，是上帝直接对百姓的开启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也特别跟弟兄姐妹讲，上帝会直接开启你的。虽然你们会经过一些的教会的带领的渠道，会的，经过牧师传道人给你们传讲，但是上帝也会直接开启和带领你们。每一个属神的信徒都会得着圣灵亲自的带领。那在这个带领当中，他们就到了约翰的面前。施洗约翰在当时被百姓非常热烈的回应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施洗约翰的影响巨大，从南国的犹大到北部的加利利，整个以色列都知道施洗约翰。那这是施洗约翰的背景。然后经文讲，这事以后，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前面，是讲到尼哥底母，这个是法利赛人，他夜间来找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所行的是从神来的。然后他找耶稣干嘛呢？他内心的动机是要找永生之道。那耶稣就告诉他圣灵重生的道理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然后赐下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那圣经里面有记录说呢，这个施洗不是耶稣施洗，是耶稣的门徒施洗。约翰福音四章二节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，约翰的洗礼和耶稣门徒的洗礼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约翰的洗礼和这个时候耶稣门徒的洗礼都是悔改的洗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灵的应许还没有实现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，耶稣说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所以这两个洗礼都是预备百姓悔改的心，然后等待将来圣灵的洗的这个应许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还需要做一个澄清，是什么呢？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未必等到圣灵降临以后那个应许实现他们才得救，不是的啊。那件事情是在新约开始以后，圣灵主导以后，那你必须是有那个水和圣灵生。但是呢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个不是绝对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，因为施洗约翰就没有等到那个时候，他就被杀了。施洗约翰是得救的，老祭司西面是得救的啊，那这个是新约的开始，耶稣所应许的是新约的开始。但之前的犹太人属神的圣徒是一样得救，靠着基督，靠着圣灵得生命，上帝的拣选，之前的外邦人没机会。那是在圣灵降临以后开始新约的时代，这个洗礼圣灵的洗水洗临到外邦人，外邦人开始得救。那这个需要澄清一下。然后后面讲到说什么呢？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岸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施洗。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呢，传递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。第一个是讲到因为那里水多，那水多是什么意思呢？水多是足够用来施洗，这个是浸礼的重要依据之一。约翰找到一个水足够多的地方去洗礼，而不是在你额上点一点，那个不需要找水多的地方，你要找一盆水，你就可以点几百个人了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，浸礼是圣经的教导。那如果有人是生病，有不够条件， 我会给他做洒水礼，然后我教导他敬礼的意义。我说本来是敬礼的，你现在没有条件，但是我给你洒水洒在头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叫做敬礼啊，这是一个点。第二个点是比较重要的，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约翰那时候没有下在监里，他继续施洗，但是约翰的使命，最重要的使命完成没有呢？已经完成了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2到34节，约翰又作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那约翰的身份是基督的先锋，然后他已经为耶稣做个见证，但是神的时间没到，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，还没有被虚吏杀掉，还没有被神接回天家，他就继续施洗，他就继续为基督预备百姓。这个是约翰侍奉当中所传递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上帝给他什么使命，他就一直做到见主面为止。上帝设立他什么职分，他就一直按着他的职分持续的侍奉下去。约翰没有因为他给耶稣施过洗，他就觉得他很高超，他是基督的先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和约翰一样。约翰也没有因为他完成了为基督做见证，他就可以万事大吉了，他就可以坐享其成了，没有。那这个原则教导我们什么呢？教导所有侍奉的人，我们一定要防范世俗的心态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功成名就的心理，坐享其成的心态和居功自傲的心态，我们一定要防范。不管我们在侍奉上做了什么，不管我们在侍奉上做了多少，我们一定不要落在世人的这种的心态的当中，那个会产生侍奉的错误。上帝会使用侍奉他的人，上帝会用侍奉他的人做成功，甚至做成很大的功。我们不能因此我的心态就改变了，好像世人一样，经过努力我有所成就了，现在我是功臣，我是大佬，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呢，就会觉得自己地位很高超，我讲话就大声，别人就要全都听我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侍奉的心态。这个侍奉心态在教会的当中会出现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在约翰当中要学习到的。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态，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。我们一生做神的仆人，按照神给我们设立的本位持续的侍奉他，不会脱离我的本位。上帝让我在哪个职分侍奉，我就尽心尽力的侍奉，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了什么，都不会改变神给我的那个职分，也不会有退休的心态，我做的很多了，我现在可以休息了。不是的，侍奉神的人，约翰给我们的见证，按照上帝给他的职分，他一直做到底。什么时候才歇了功呢？启示录14章13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什么时候结束？在主里面死了，你有福了，你息了地上的劳苦，那个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你。这是约翰的见证，也是所有信徒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的心态，一生侍奉主，直到见他面的日子。后面的经文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，就来见约翰。 那约翰的门徒来报信，报什么信呢？是一个有关和犹太人辩论啊洁净这件事情。那首先呢，约翰有很多的门徒，因为约翰他不单是施洗，约翰有教导，他有先知的身份，所以很多人呢会跟随他，包括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之前曾经跟过约翰的。那约翰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施洗带门徒，会有很多的侍奉的这些的工作会做。然后出现一个问题，门徒说：“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翰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。”那这个辩论是什么呢？这个辩论不是洁净礼仪的问题，怎么做这个礼仪，对，不是。门徒跟约翰说，现在出现比较了，原来只有你一个人施洗，现在呢你所见证的那位也施洗，那这两个施洗哪个更有效呢？他们辩论这个问题，哪个人的洗礼对我们更能够洁净呢？是这个问题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人的问题，这是人爱做比较的问题。从洗礼的本质，约翰的洗礼和耶稣门徒的洗礼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洁净礼，都是神施恩给他们，让他们悔改得洁净一样的。但是人会比较，门徒后面接着说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，是说什么呢？他现在那边吸引的人特别多，是不是他的洁净的效果更大呢？回头反过来，那现在约翰老师，是不是你的洗礼的效果相对比较小呢？这个是侍奉当中的一大问题，是什么呢？比较。我们用人的眼睛来比较，用人眼所见的果效来比较，我们会出现问题的。用这个眼睛来判断，会产生错误的，会导致信徒，也导致带领的人都落入误区的。如果一个信徒他只用表面来看，他的影响力真大，他很出名，他就是好的，会产生什么呢？产生跟风，会陷在迷惑的里面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时代特别兴旺的所谓的大的事工，能够坚守真理的不多的。你去看整个世界，你看韩国那个邪教不得了的教会，十万人几十万人的。如果你只看表面的工作，你呢会产生问题。另外，作为教会侍奉的人，如果你那个眼见的果效影响你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样，我也会跟风的。什么做更成功呢？什么做更有效呢？什么怎样做更吸引人呢？我就不太会在乎真理是怎么样，圣经怎么说，我可能会妥协的。那这个眼见的果效对人的侍奉会产生非常大的挑战。那怎么样我们能看见神给我们的侍奉就做到这个地步？这个是侍奉当中很重要一个要点，也是所有信徒要看得清楚的。不要落入在人眼以成败论英雄的里面，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，信徒会跟错，带领者会带错的。 OK， 后面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下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约翰指出重点，侍奉不是人的事情，侍奉是从天上来的，如果不是上帝成就，人就不能得着什么。这个是原则，和我们个人的努力所产生的果效没有直接关系，和上帝怎么使用你做到什么地步有关系。如果上帝使用我们就做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去跟人比较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要点。也许有人说，不是啊，你看成功神学很成功啊，建立很大的教会，那些搞灵恩的很成功，事工好像很广泛。我跟大家说，在整个新约历史，天主教是最成功的，因为天主教统治整个的欧洲差不多1000年， 他们建立非常宏伟的建筑，比如说圣彼得大教堂，他们还建立自己的国家梵蒂冈国，然后那个教皇有全球的影响力，成功吗？这个成功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就不能得着什么。神会用这些的东西做他的器皿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就算那些他是追求个人成功的，看起来很成功的，那保罗说这又怎么样？你是假意的，你是要结党的，但是基督被传开了，神的事工实现了。但是那些结党的人，那些不是按着神的心意侍奉的人，他是什么结果？他的结果就是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，等待着将来的刑罚。这个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这件事情。所以当约翰点出这一点说，若不是从神来的，就不能得着什么，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。因为他自己虽然在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，他在上帝救恩历史当中有非常独特的作用，他深深知道这些都是神做的，如果不是神做的，他不能成就什么。约翰在这一点上他的体会非常深，有两个点很深的。一个点是什么呢？约翰他不但施洗，他也传信息。约翰所传的信息让人听起来都是难听的话。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这个话好听吗？这个话不好听，这个话难听，这个话里面没有安慰的信息，没有应许我好处的信息，这个话是告诉我天国近了，天国的审判要近了，所以你要悔改。这个话是警告的信息，这个话是叫我肉体难受甚至抵触的信息。然后后面还有更难听的话，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八节，约翰对那要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个话是不是更难听？让你悔改，好，我悔改，我来洗礼。然后约翰对他说，你毒蛇的种类，是吧？会吗？基本上我们邀请人来洗礼的话，我们都给他鼓掌劝他，哎，这个求神带领你哈，很好，你洗礼非常好。我们不是做错哈，我们不在约翰同一个时代的里面，我们对的是不同的人。但约翰在那个时代他对百姓这样讲，我说他的话难听，而且很难听。他讲了这么难听的话，还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到他面前来施洗，说明什么？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人就不能得着什么。这些百姓到约翰面前来，就是神感动他，没有任何人觉得吸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人想要的肉体想要的东西，出来的全是难听的话，全是刺激的话，他们竟然愿意来到约翰面前接受他的责备，受他的洗。约翰这样说。所以在这个点上，我呢要有一点点感恩的啊，我这样子认为，也听人这样说，我讲道呢比较难听，这个不太容易接受啊，你觉得很刺耳，所以很多来到我们教会的，有的听了一次就转身离开了，有的呢忍受了一段时间受不了也走了。我呢很能理解他们，我也不感觉到奇怪，但是我有点感觉奇怪的呢，是能够继续留下来的，能够长期忍受听我讲道的人，这个我有点奇怪。那我深信，如果他不是因着讲道好听，不是因为叫他舒服感觉好他留下来，那就是他 是寻求神的道的人，他是寻求真理的人，他在真理在圣经的里面认可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没有神感动人，没有人可以在真理面前有回应的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唯有真正神感动的人，他才会救了光去的。约翰的侍奉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应当持守的一个侍奉的原则。那另外一件事情，约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是什么事情呢？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见证。对约翰来说，主耶稣出来传道行过神迹的，医病赶鬼，让众人知道他真的是神所设立的基督，他是神自己，他施恩怜悯，他显出神的大能，叫人能够归到他面前听从他的道。那耶稣的门徒也行神迹的，彼得保罗他们都行了很多神迹来印证所传的道，包括我这个小小的传道人，我也医过病赶过鬼，让我能够知道神的道才是真正重要的。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，那百姓竟然能够到他面前，约翰说这是神的工作。没有任何神迹所产生的震撼，没有任何肉体所产生的吸引，是上帝开启百姓的心，让他们悔改来到约翰的面前。约翰对侍奉的认识，对侍奉神的认识，对福音的认识，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的准确，所以他可以守住他的本位，持续的侍奉神，不受果效的影响，不会因为原来他吸引了很多人他就觉得很自高，也不会因为现在很多人跟随耶稣去了他会觉得很自卑，没有的。是因为他有这个认识，这个认识是我们要学习的侍奉的原则。在我们旧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会追求做人上人，会追求鹤立鸡群啊，做什么人中之龙啊，受骄傲的驱使。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，如果带到教会的里面是危险的。他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啊。那福建人讲很有意思，福建人说如果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啊。因为福建人分不清楚这个花和这个发，是金子到哪里都花光啊，很会花钱。那是讲到什么呢？很多人他们觉得我在世界有成就，我在教会的里面就不能做平凡人，我在世界很成功，我在教会里面我要成为成功人士，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。到教会的里面是否上帝使用你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会用你的恩赐的。如果你像保罗一样，上帝会用你，会成就很大的工作。如果你想追求自己的成功，你会截然相反的走信仰的道路。那个道路会落到什么呢？会落到撒旦堕落的陷阱的里面。撒旦之所以从天使堕落成魔鬼，就是因为他太有能力了，他太美丽了。以西结书28章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耀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。这是一个在人类当中，在信仰的里面特别危险的一个点。我再次说，才能不是错，才能是两刃剑。你用好了会为神大大的做工，你用不好会伤到你自己的，你会伤到神的工作的，会落到将来的刑罚的里面。犹大书1章6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 后面约翰说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那约翰在这个里面，他用什么呢？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教导门徒侍奉到底应当怎么样定位。约翰说，我虽然为耶稣施过洗，但是我和耶稣有本质上的不同的。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，他觉得不配的。约翰福音的3章13到14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到约旦河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约翰知道的，他那个时候名声大得不得了，影响力大得不得了，然后耶稣没有什么名声到他面前来施洗，约翰说，我不配，我是应该受你的洗的。这种的定位，这种正确的观察，让约翰的侍奉会变得合神心意，非常的美好。然后耶稣要约翰给他施洗，15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耶稣说，你暂且许我，不是说你一直许我的。耶稣也回答约翰，按照他的定位正确的告诉约翰，现在是这样子尽诸般的义，但以后就不是了。约翰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，然后他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仅仅是一个基督的仆人而已。马可福音1章7节，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是在约翰这一个重要的人身上展现出来。后来的人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凭什么胆敢在神面前有骄傲有自高？在基督面前，我们都是不配的。有机会侍奉基督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怎敢在侍奉神的上面有任何的自我功劳，觉得自高，建立自己所谓的功劳的心？那个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。对自己的定位错误，就会进退失据的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很多的行为都会失去准确性，见到我们以为对的，我们就忍不住出手，会落在任意妄行的里面，见到我们以为错的就拼命的拦阻，我们可能会成为神事工的抵挡者。越过上帝给我们设立的界限，会落在一个基督情节的里面，那是危险的。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啊，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讲到美国有3个姊妹都很热心的宣教，然后那个2妹就说，我甘愿为全世界的人死。然后大姐跟她说，这件事儿你不必做，因为耶稣已经做完了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耶稣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们非常容易陷入这种基督情节救世主的心态，我们不是。要认清楚，要给我们正确的定位，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正确的侍奉。那这个正确的定位，让我们既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的侍奉神，又让我们不至于脱离我们的本位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有关侍奉呢，有2个点我们需要把握的，一个叫做器皿的心态，一个是叫做界限的心态。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器皿的心态，我在神面前只不过是他的器皿，会平衡我们的热心，否则我们的热心会过头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他手上的工具而已，他是用工具的人，我们是工具，如果他不用我们，我们就不要动，我们就不要乱动，他让我们动我们就动。工具的这个心态，守住这个原则，会让我们的热心不至于陷到血气的里面，会让我们真正本着一个爱神的心，一个热心， 寻求神的旨意，并且遵行他的旨意。那这个就和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所教导的是相合的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那第二个要点就是界限。每个人在神面前侍奉神，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，不管我们做了多大的事工，不管我们能做多少事情，在神面前都是有界限的。只有基督在神面前是没有界限的。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界限，我们在神给我们量的界限的当中来侍奉他。神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，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发自己的梦，那个会变成野心。如果你发的那个梦是个人的野心，是个人的图谋，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。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五节，你们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按照神给我们的界限侍奉他，我们就不会把自己个人的野心植入到我们侍奉的里面。啊，我现在用现代词叫植入广告。在神给我的界限当中，我就不会把我个人要成就什么事情，把我个人的那种的幻想，把我个人的所谓的那种的追求植入到我的侍奉的里面，你就不会。我的侍奉，上帝让我做到什么地步就是什么地步。我在给我上帝给我量的界限的里面，我好好侍奉他。那这样的侍奉，如果我们有了器皿的心态，有了界限的这样一个限制，我们在神面前既可以热心，又不至于落入到任意而行的里面，让我们的侍奉在神面前是蒙神的喜悦的。有了这个界限，我们也不会落入到懒惰的当中，因为神让我所侍奉的，他给我的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我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完成。这样的侍奉一定会合神的心意，这样侍奉的人一定会蒙神的悦纳。约翰接着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。那约翰呢，前面用个人的见证，现在约翰又用一个比喻来教导有关侍奉的本位。约翰特别来教导你侍奉的定位，你的本位到底在哪里。他比喻新郎是耶稣，他是主角，他是基督。那新郎的朋友呢，也叫做伴郎，他是配角，他是侍奉的人，是为耶稣服务的。那在一般的婚礼的程序的当中呢，伴郎先出现，先被人看见，好像很显眼，但是伴郎绝对不是为了突出自己，他绝对不会去抢新郎的风头，他更不能代替新郎。你伴郎就是伴郎，等新郎一出现，婚礼进入到高潮，众人瞩目的应该是新郎，不是伴郎。要把自己定位定清楚了，不要做了一段伴郎以后误认为自己是新郎了。约翰是讲这个问题，你就是伴郎，你就是为了新郎服务的，不要把角色搞混了。然后后面他说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这是伴郎应当有的心态。他不是听到新郎来了赖着不走啊，有失落感，这下子我一下子不被瞩目了啊，不是的，他就甚喜乐。为什么？他完成了他的职分，新郎来了，他就和大家一起的喜乐。婚姻，约翰所做的这个比喻的本质，就是来比喻我们侍奉的本质。所有的人，侍奉的人，牧师也好，传道人也好，弟兄姐妹也好，我们就是伴郎的身份，唯有耶稣是新郎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做预备的。后面约翰给自己一个结论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 约翰非常的喜乐，当他听见说众人都去了耶稣那里，约翰说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完成了我做先锋的职分，众人真的都去耶稣那里了，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如果众人还不去耶稣那里，还到他这里来，那约翰的事没干好，这工作没有做成，是吧？但是众人都去了耶稣那里，说哎呀我就喜乐了，因为我完成了我的职分。这个是非常反合的一个侍奉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。侍奉的人会被神使用的，侍奉的人会让人看见他侍奉的果效的，但是他所成就的却是他侍奉的对象基督，不是自己。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所谓的影响力是使众人归向基督，他所做的一切的带领是带领人跟着基督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，让人归自己，让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众人跟随的对象。这就跟世界的政客差不多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所有侍奉的人，如果我们的影响力是仅仅影响人跟随我们自己，而不是跟随基督，我们的影响力有问题。我们的影响力需要在神面前被光照。人有没有透过你真正学到基督的真理，真正效法基督，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，还是跟随你，由你带领，我就心里就平安了。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容易把握，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就约翰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大家都跟了基督去，所以我不是因此失落，而是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我做好了我当做的事情，按照神给我们的界限。诗篇十六篇第六节，他用神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是一个美好的侍奉。最后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句话是约翰最后的总结，也是告诉所有侍奉的人诠释我们人和基督的关系的正确的原则。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仆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侍奉基督，我们所求的一切的要有的果效都是高举基督。我们侍奉的所有的人虽然被人看见，但是我们真正让他看见的是基督。教会做的所有的带领是带领人真正跟随基督，你侍奉所有的果效都是为了荣耀基督的，不是自己叫人看见，不是叫人跟随自己，不是叫人看见自己的成就。这是我的事工，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我带领的信徒，那个方向是错的，那个方向就不是我衰微，是我也兴旺。当我们追求自己兴旺的时候，我们会拦阻人见到基督的兴旺。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警醒的。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你觉得教会走到今天都是你的功劳吗？我当时一听人就懵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。这个每天这个侍奉已经晕头转向了，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，真的是很好一个提醒。那确实让我提醒我说，你不要觉得教会的事情都是你做的，都是你的功劳。那我自己在神面前知道，我是一个恩赐非常有限的一个人。我太太经常说我脑子不够用，真的不够用。所以我要做同样的事情，要可能要花比人更多的时间，我才能跟人家做同样的事情，我做不到的。啊，几年前曾经有一个牧师邀请我参加大多士的这个侍奉啊，所以大多士的就很多教会的侍奉。然后我就跟那牧师说，我说呢，我能做的，目前能做的，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。我说我衡量了一下， 我用10000兵能不能打20000兵，结果衡量以后打不赢，我就婉拒了，我真做不到。我能够把教会自己当尽的本分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呢再做了一点点事情，做一点点的外面的宣教，仅此而已。但是约翰不是的，约翰他的重要性，他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，以赛亚预言他是基督的先锋。马太福音3:3，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约翰也是被主耶稣亲自肯定的，他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是一个无可替代的这么一个人物。马太福音11:9-11，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，经上记得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到这个地步，然后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约翰没有说，耶稣这么肯定我，这下子我兴旺了，没有啊。他也没有说，我希望基督兴旺，我和他一同兴旺，也没有啊。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就是他所做的新郎和伴郎的比喻。不要挡住新郎的眼睛，挡住众人的眼睛，看不到新郎。我们的角色就是伴郎而已。虽然我们先出场，虽然我们为着新郎做预备，但是不要挡住新郎众人的眼睛看见基督，要把人真正的带到基督的面前。这个是约翰的见证。约翰盼望基督能够兴旺，他也实实在在做了这件事情。在圣经的当中曾经记录一件事情，是约翰亲自把自己的门徒介绍跟随基督的，跟随耶稣的。在约翰福音1:35-37，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。约翰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不是说他已经兴旺起来了我不得不衰微，而是说我甘愿衰微下来，把门徒介绍给耶稣，让他更加的兴旺。这个是约翰，这个是我们侍奉当中应当效法的榜样。如果我们本着这个心态来侍奉神，这样的侍奉是对的，也是美好的。这样的侍奉对别人、对自己、对神的施工都有益处。求神能够透过约翰的见证和约翰的教导来帮助我们，来学习我们怎么样侍奉神，怎么样既可以有热心尽心竭力，又能守住自己的本位，怎么样在神面前尽力的服侍神，却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高举自己，把一切都归给基督的名，让一切的事工都荣耀基督的名。耶稣自己说，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会吸引万人会归向我。我们说，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高举基督的时候，会吸引万人归向基督，不是归向我们。那这个侍奉是蒙神悦纳的，我们这样侍奉会真正做好神的工。我们在神面前蒙恩，我们所做的也在神面前蒙悦纳。盼望我们一起效法约翰，按着约翰的教导这样子来侍奉神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，来到你面前也求助你带领我们真正能够实行在我们侍奉的里面，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真正按着你的心意，真正能够做好你给我们所做的当尽的职分。愿主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得高举，愿基督的名在教会里面得高举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